尾声。你可能想象不到自己有一天也要谈论在衣橱中的骷髅。马克·麦奎尔，棒球运动员。相比于我，美国流行病学家南希·克里格更好地总结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他讲明了我们身体所叙述的故事与我们的生存条件是如何密不可分的。他们往往与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陈述相吻合，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我们的身体讲述了别人不能或不愿讲述的故事，因为他们不能、不被允许或选择不这样做。自2018年法医报告首次出版以来，有很多人写信告诉我他们的身体情况，大多是多年来他们身体出现的问题，他们所发现的自己身上出现的奇怪而奇妙的解剖学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咽气后尸体可能呈现的样子。这些故事构成了存在于我们这个物种的人类解剖学的丰富图景，并且证明了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进行分享。本书的焦点在于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析人体，这其实就是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我们无法得知需要鉴定的是人体遗骸的哪一部分或哪几部分，也并不清楚人体遗骸的保存状况和破碎程度。正如本书中所有案例说明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根据现有的人体遗骸部分得到每一条信息，从而解答有关于死者身份、生活经历和死亡的问题。我所从事的行业正是为以下这类案件而生。对我来说，这个案件既体现了法医人类学的作用，又说明了它是如何融入司法程序的。本书应该成为每一位法医病理学家、解剖学家、警察、律师、法官以及法医人类学家的必读书目。这个案件将兰卡斯特，也就是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我的故乡苏格兰联系在一起。它体现了警察和解剖学家一起工作的情况，展示了一些有益于我们这一代科学家和调查人员工作的侦查方法和法医技能，同时也强调了我们需要脑洞大开，接受一切可能性，不断精进技术，并探寻查明真相的新手段。下面这个案件让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查明发生在同胞身上的事情，并且也提醒我们，每一次谋杀案的调查结果都应该公平公正地以还原事实真相告终。它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必须准确地知道单独发现的身体部分透露的信息。或许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有趣的演习。你能够在身体中用什么来帮助法医人类学家确定你的身份，了解你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呢？正如这本书中所写，你可能会惊讶于从头到脚每一个小小的部分所传达的信息，而把得到的信息组合起来，就很有可能描绘出连你的家人、朋友都会认可的你，以及你的生活的样子。此案的核心人物是巴克塔亚·鲁斯唐吉·拉坦吉·哈基姆。他于1899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法国印度家庭。在取得医学和外科医生资格证后，他任职于孟买的一家医院，后来去了印度服务机构工作。为了拓展眼界，他在1926年搬到了伦敦。虽然他有着雄心壮志，但是在这个满是抱负远大的医学工作者的城市里，他是如此渺小且不值一提。后来他又搬到了高度重视医学和外科的另一个城市爱丁堡，在那儿备考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特别研究生，但是三次考试均以失败告终。他觉得印度名字阻碍了自己的发展，所以通过耽误契约改了一个他认为听起来更加英化的名字。他摇身一变成了文雅自信的巴克·卢克斯顿医生。 并且与一家爱丁堡餐馆的经理伊莎贝拉·克尔邂逅。伊莎贝拉在经历了一段失败且短暂的婚姻后与丈夫分开，她把这位举止文雅的异国医生视为她的下一站幸福。伊莎贝拉怀孕后，为了避免引起流言蜚语，他们逃去了伦敦。在那儿，他们以夫妻的身份生活，并拥有了一个女儿。巴克再次发现在首都难以成功，他最终决定放弃做外科医生。他觉得也许在一个竞争压力小的地方做全科医生会生活得更好。所以在1930年，这个三口之家搬到了兰卡斯特。在这座贫穷的北方城市，医生数量不足以服务好当地群众，所以这里无疑是一个开办全科诊所的理想之地。因为当时房产很便宜，所以巴克贷款买下了道尔顿广场二号的一栋乔治亚风格的联排别墅，并在那儿和伊莎贝拉安了家，而他也办起了自己的诊所。不久后，诊所蓬勃发展，巴克成了一名受欢迎的全科医生，病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尤其是在那个孕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的时期，他的妇科技术享有佳誉。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出现之前，患者购买所有的药物和就诊都必须自费，而他因为给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贫困患者免费而变得人尽皆知。